在读圣经以前，我想也许我稍微再有一个简单的报告，就大家手里面应该都有一份的讲义，那么希望呢每一次你们都带在身边。那么这份讲义应该是第一个晚上发给大家的，礼拜一晚上发给大家的，但是我猜想可能有人忘记的或者怎么样啊，那么不要忘记，虽然有多的，但是因为还是很有限，所以希望每个人只拿一份，为了你自己的缘故只拿一份。那么明天我们可能还会发第二批的讲义，那么最后一个下午呢也会有第三批的讲义。那么请大家记得这些地图呢是很不容易找到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珍惜它，那么随时随地呢带在你的身边，尤其在特会的时候，因为这样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讲的一些地方的确需要地图的帮助，那么尤其是约书亚记需要很好很好的地图，光是你圣经背后的地图是不够用的啊。那么这样我们才能够对约书亚里面圣灵所启示最中心的旨意，我们才能有几分的明白。那么还有一点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说因为我们给大家是黑白的，这是不得已的啊。严格说来呢应该给大家是彩色的，不过的的确确是超过我们的力量，所以呢我们就请求弟兄姊妹，因为现在每个人几乎都有彩色印刷机，几乎都有，所以呢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已经讲过礼拜一晚上或者今天呢趁着中间休息的时候，那请你把你的 email 和你的名字呢详细的就放在后面交给弟兄们，那么他们呢就可以根据 email 就可以把那个彩色的东西传给你们，那么到时候呢希望明天来以前你就把彩色的把它印好了，那么这样的话有好处，你会发现这的确跟黑白不同的，因为如果是黑白你看尤其讲了分产业的时候啊，那么一个支派跟另外一个支派靠得很近，如果彩色不对颜色不对的话，黑的白弄不清楚，里面看得很不清楚，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特别希望大家尽可能用彩色的，那么如果你没有彩色印刷机，你就和别的弟兄姊妹一同来分，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达到每次来聚会的大家都能有一份，当然黑白的是基本的，那么然后如果你能有一份彩色的在你的身边那是更好，那我相信对于弟兄姊妹得帮助得供应应该有相当的帮助。好，我想这个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报告，现在呢我们就回到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节，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然后下面第六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所以我们知道约书亚一开始的时候就特别讲到迦南地，讲的那地，那么一面说到他是要赐给以色列那块地，那么然后怎么去得着的呢？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好，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你恩待我们，虽然是假期，虽然好像各地都非常不平安的时候，主啊，虽然大地洪水泛滥，但是耶和华那是作者作王， 所以我们今天能来到你的面前，证明你实在是掌管万有的主。所以我们就求你，就在这几天保守你的儿女们，叫你的话语不受任何的折扣。所以我们为着在这里你对我们说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既然来到你的脚前，但愿你安静我们的心，每一个人都像玛利亚一样能够坐在你的脚前。主啊，但愿我们不吃不光专注你自己的话，主啊，我们也不只听见你的话，我们也愿意起来行走。主啊，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所以我们把今天早晨这一段的时间交在你手里，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命。那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约书亚记呢是旧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那么如果66卷书代表66个环节的话，那么约书亚记前面有5个环节，就是创世纪一直到申命记。那么我们这个礼拜一晚上特别给弟兄姊妹看见，当你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你就发现说，现在以色列人他不只是有约柜带领他们，而在约柜的旁边多了一样的东西是从前没有的，那就是多了摩西的书，就是摩西的五经。换一句话说，创世纪到申命记已经完成了，圣经最早的五卷书已经完成了。然后神就告诉约书亚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这些话不止神口头说过，现在神是把它写下来了，那么所以变成本书。那么无论约柜到哪里，这本书就到哪里，那以色列人他们就需要遵守到哪里。所以我想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上礼拜六呢，我们大概简单的复习一下这本书是怎么形成的。大家还记不记得，当以色列人被亚玛利人偷袭的时候，神就为他们征战，然后呢，神就告诉摩西说，你要把这些事写下来作为纪念。那么写在书上，那这个书是哪一本书呢？当然就是出埃及记。然后到了民数记33章，大家还记得，很明显的神摩西就根据神所吩咐的，就写下了那个行程，总共大概是42站啊，总共就是一直就是记下了那些站口。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记下记载原文就是写下，所以很明显的那就是民数记。那么到了摩西晚年的时候，特别他要离开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不光是把神他的话写在律法书上，而且圣经说写完了。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到了摩西的时候，他以及神所托付给他的从创世纪到申命记已经写完了，所以这个是清楚的。那么写完了放在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放在约柜的旁边。那么每逢到了安息年，或者每逢到了豁免年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聚在一起，尤其他们聚在一起庆祝这个祝棚节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摩西的书，就是摩西五经，就要拿出来，要当众来宣读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很明显，我们知道到了摩西走以前，他的的确确把摩西五经就已经完成，从实际一直到申命记。那么这是第一章的开始，我们知道神特别告诉约书亚说，你要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的话。那么等到这卷书快末了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神也给约书亚一些话，他就把话呢也放在这律法书里面，意思就是说，这个书当然就是约书亚记了。所以现在约书亚记呢也成为神话语里面的一环。所以现在很清楚了，约书亚这一环呢环节很明显是接着前面五卷的。所以这告诉我们说，你要明白约书亚记那个解释在哪里呢？解释是从创世纪到申命记。所以如果你有哪一点不明白，大概就是前面五卷书有哪一点不明白。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说约书亚后面还有其他的书，约书亚完了以后有士师记，士师记完了以后有路德记， 你就发现那个思想啊，如果是承上启下，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为什么前面五卷的话能够解释约书亚记呢？因为很明显的，你知道那个思想是一个思想，那个旨意呢是一定代表神永远的旨意，不是神临时起意要做什么事，不是。虽然人堕落，人犯罪了，好像打岔了神的旨意，但是最后呢，神的旨意还是要完成的。所以你看见一成不变的神的旨意，在创世纪是如此，在生命纪如此，在约书亚也是如此。所以你就看见说，再读下去，你发现神永远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过。那么就是那个贯穿整个六十六卷的神永远的旨意，就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我们能把神的话解开了。所以如果我们读约书亚记，就是零零碎碎有所得着，弟兄姊妹，我们好像主的心不满意。所以每次我们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你看见一定跟全本圣经连在一起的。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约书亚记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承上启下。前面有五卷书，那后面还有好多卷，也一直到马拉基，也一直到启示录。那么这个等一等，我们读到约书亚记的，慢慢慢慢的，我们会分析给弟兄们听。那么首先呢，现在我们一开始讲到约书亚记，就讲到现在以色列要过河了。要过约旦河了，因为好不容易他们漂流了在旷野漂流40年，那是很漫长漫长的岁月，那终于他们到了约旦河边，终于迦南再望了。那么神不是把这块应许美地要赐给他们，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到底神给他这块地是什么样的地，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当然大家印象里面很清楚，讲到这块地，圣经常常说是应许的美地，第一。第二，圣经常常说它是流奶与蜜之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加起来代表生命的精华。所以没有疑问的，那么讲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一定讲到生命的精华。但最重要我们还要问，这块地是怎么一回事呢？现在我们好不好来看一下这个以西结书第二十章，以西结第二十章。第六节，二十章第六节。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那我稍微把它有一点的修正，特别在翻译上让大家更容易领会，那个那地是在万地中的荣耀，意思是说神有许多的地，我们称它做万地。那么那块地就指着迦南美地说的，那那块地呢，乃是在神所有许多地里面的一块地。但是不要忘记，你把这所有的地加起来，有一个冠冕，有一个荣耀，那就是那块地，明白吗？我想这是圣经里面形容迦南美地很特别的一个形容，意思是说那地是万国中的荣耀，或者说是万地中的荣耀，是最好的一块，你不可能比它更好了。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么好到什么地步呢？不要忘记第六节，他说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我们刚才说过，这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乃是代表生命精华那块地。可是呢，不要忘记，在这个以前呢，神做了一件事，是远远在12个探子以前就已经做的。大家还记不记得摩西打发12个探子去查看迦南美地？但是不要忘记，在神把这块地给亚伯拉罕以前，神自己已经看过了。那为什么现在神要做探子？你要记得原文就是探子的意思。为什么神要做探子，要去查看他所创造的万地？原因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那个最大的原因，就当你读到创世纪你就很清楚了。为什么？因为自从亚当夏娃背叛，自从人类堕落犯罪以后， 你看地就长出荆棘和蒺藜来。现在不能再说那是牛奶鱼蜜之地，因为本来神所给亚当那块地是怎么样一块地呢？神啊，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因为这块地乃是宣扬神的名字有多么美的这个地方。所以可见我们要知道，这块地不是长出荆棘，也不是长出蒺藜来，乃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那地就长出荆棘蒺藜来。当初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当初神的的确确创造了天和地，然后用地来做他的工具，我要完成他的旨意。所以整个地球好像神的太空船一样，太空祖属借着太空船就把人类带到月亮。那么同样的，神就借着他所创造的地要完成他的旨意。那我想我们不必再重复了，我们已经讲过后来人是怎么堕落的。那么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那么现在神要怎么做呢？神是不是说我当初的旨意就完全废除了？没有。所以你看见说，现在神要等这个人类堕落到不能再堕落。所以当你读到创世纪第三章，人堕落到罪里面，到第六章人就堕落到肉体里面，到了第十章人就堕落到世界里面。所以十字架拯救的对象永远是我们的罪，永远是我们的肉体，永远是我们的世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堕落到罪已经够深了，不，你发现说许多时候严格说来我们就变成肉体了。所以本来圣灵还和我们相争的，就后来圣灵就不争了，因为人一落在肉体里面，一属肉体，神就不争了。但是不止如此，到了第十章的时候，你看见有个集体的背叛，有一个国度叫做巴比伦国，有一个塔叫做巴别塔，他们要爬到天上去，为着要传扬他们的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撒旦就把这个世界组织起来，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脚，这个世界是联合起来要建造巴别塔，一同来传扬他们自己的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创世纪第三章是个人的背叛，到了第十二章第十章那是集体的背叛，这就是今天所说的世界。所以圣经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不要爱世界，爱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很清楚，如果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乃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今天撒旦把他组织到一个情形，他知道怎么去吸引年轻人，他怎么知道说掳掠年轻人，用各样的方法为着什么？要得着年轻人。今天一个人呢，在江湖的身不由己，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如果在世界也是一样，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今天撒旦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所有的人都要席卷在他的世界里面。所以你还记得吗？当这个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那么然后呢，撒旦就让他看见万国的荣华，因为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他告诉主说，只要他拜一拜，所有万国的荣华都是他的，他只要拜一拜就不需要上十字架了。否则的话，为着得着国度，他需要经过十字架，像有一条捷径，那条捷径就是只要拜一拜。那么那个时候很明显的，万国的荣华是在撒旦的手里面。我们的主有没有说你说错了？没有，因为世界的的确确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等到这个苹果完全烂透的时候，从创世纪第十二章，你看见神有一个新的起头，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从亚伯拉罕产生一个家，就是雅各家，然后从雅各一个家就产生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那就是以色列国。那一面神把话放在他们手里，他们因为忠心的缘故，所以你看神知道能够把话托在他们的手里，为着他将来儿子做见证。另一方面，他也为因为以色列是独居的民，所以他就为他自己的儿子就保留了一支单纯的民族，等到弥赛亚降生的时候，你能够知道说他是犹大支派，你能够知道说他是大卫谱系的。 所以这些的证明，神老早就借着拣选以色列人，那么把神的话托付给他们。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如果等到单纯的民族独居的民，最后呢主耶稣就降生在伯利恒，那么等到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全世界都因着主，都因着亚伯拉罕得福，这个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好了，这个很明显的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所要做的工作，所以就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从他的身上就产生了一个选民，这个选民就是蒙拣选的子民，就是以色列。那么好了，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要等2000年，主耶稣果然降生在伯利恒，那么救恩就开始要完，因为主耶稣在钉十字架，我们知道救赎就完，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但是呢，这个中间隔了2000年，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要等2000年主耶稣才来到，但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看见救恩的曙光了，明白吗？实在说来，天完全亮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但是到了亚伯拉罕，不要忘记了，因为他是信心的祖宗，所以那个时候呢，在亚伯拉罕身上，你慢慢已经看见那个光啊，那救恩的光已经慢慢开始在那里开始放射了。所以这个就是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的，我们就看见了人类救赎的曙光，那个曙已经天好像慢慢慢慢亮了。好，但是为着这个救恩，我们要这从曙光从天刚刚开始发白，一直到天全部亮，需要有2000年的故事。但是在2000年以后的事。可是呢，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已经预先，如果我们这些蒙恩得救，如果我们这些真是因信称义，那么我们会过一种的生活。那么在创世纪里面，圣灵老早就把它描写出来了。所以这个预先所描写这个图画，在圣经里面叫做预表，预表其实就是预言，预言是用话来说的，预表是用图画来画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虽然是亚伯拉罕的故事，虽然是以撒的故事，雅各的故事，还有约瑟的故事，但是不要忘记，严格说来呢，他们给我们一幅一幅图画，因为既然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所以他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所以你就看见说，我今天亚伯拉罕怎样走信心的道路，他离开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也是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走信心的道路。但是如果今天你走信心的道路，是不是一点害怕也没有？当然你会害怕，到了世界亚伯拉罕害怕了，害怕怎么办呢？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你把你自己，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里，这个叫做奉献。所以亚伯拉罕就有了第一座的祭坛，没有多久第二座，没有多久第三座，他的一生刚好有四座的祭坛，给我们看见说亚伯拉罕的一生乃是奉献的一生。所以当你读完了亚伯拉罕的故事，你知道那就是我们的故事。那等一等到了以撒的时候，你看他挖了四口的井，那么井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什么？代表深处的生活。所以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的奉献不只是为着奉献，奉献是要我们这种更有深度，我们慢慢的更能往深处去，在圣灵的深处我们能听见圣灵的声音。这是以撒的故事。那么以撒的故事完了以后呢，下面接着就是雅各的故事。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雅各立了四根的柱子，那柱子在圣经里面当然代表什么？代表见证来说的。那么雅各怎么是见证呢？但是很稀奇，我们看见的确在雅各的身上神立了四根的柱子。然后到了约瑟，你看他有四柱的梦，那雅各约瑟是做梦的人，但是约瑟的梦会实现的，所以那个梦就预表我主今天所给我们所看见的意象，给我们定了方向，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往哪里去。所以无论在亚伯拉罕身上，在以撒身上，在雅各身上，约瑟身上，你看见预表，那个预表什么？就是我们的预表，就是今天如果我们因信称义的话，我们怎样的从奉献往深处去，为主做见证， 然后呢我们得着启示，而且最终呢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你看看这个故事应该在我们蒙恩得救以后，那应该是2000年以后，那么应该是等到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那新约里面的故事，但是没有，新约还没有诞生。在这个亚伯拉还在写创世纪的时候，那一面来讲，讲历史是没有错，的的确是历史给我们看见说神的的确对人的堕落有一个反应，现在人堕落到苹果烂到一个不能再烂了，所以神就开始做救赎的工作，所以救赎的曙光就开始慢慢开始亮起来了。所以很清楚的，那个乃是根据什么？根据神对亚伯拉罕的拣选。所以一面救恩需要等2000年，第二，虽然2000年还没有来到，但是在4000年前，神已经把我们这些人蒙恩的人图画已经完全描述，已经在那画画好了。所以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图识字。但是你读创世纪还有第三点一定要注意，这常常我们忽略的，就是从亚伯拉罕到主耶稣降生到底有2000年历史，你不能忘记它。所以不要忘记有2000年以色列人历史。那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解释以色列的历史？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人？神拣选以色列人和拣选教会有什么不同？当然不同。今天教会和基督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那么，但是不要忘记，拣选是有两位，一个是生命的，还有一个是地位的。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永远是地位，是神把他摆在那个地位。为什么呢？因为当人堕落犯罪以后，人就慢慢觉得宇宙中没有神了，慢慢对神的旨意就模糊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总要有一般人，神把他放在一个地位上，人一看就知道说，如果人今天没有得堕落犯罪的话，那么神的意思是什么？这一点非常非常清楚，明白吗？当大家都拜偶像的时候，你看见今天神把以色列人放在一个地位上，他们就是不拜偶像的，那么那个地位很重要，因为那个地位就教育了全世界的人，拜偶像是错的，明白吗？那不止如此，为什么神把律法给他们呢？神把律法给他们就证明说神是道德的神，神是满了有高道德标准的神。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就给全世界落在罪恶里面的人，他们到时候根本就不讲道德了，或者用各种的方法来扭曲道德的标准，来说服他们自己。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神的标准从来没有低降，我们的神从来没有降低他的标准。所以从这里就很清楚，当以色列人真的得着十条诫命的时候，得了律法的时候，你看见神是把他摆在一个地位上，什么意思？就如果人没有堕落犯罪的话，神对人的标准就是这个标准。那后来为什么以色列失败？因为以色列是个罪人嘛，所以明白嘛，就地位来讲是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就经历来讲他们不行，没有生命嘛。所以今天教会不一样在哪？教会不一样就是说，那个生命胜过罪的生命已经进到我们的里面来，是不一样的，明白吗？所以要记得，当我们读到历史的时候，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但是要记得他们是地位的，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是圣洁的。那个他们所表现的圣洁是地位上的，就如果他们不随从肉体，他们如果完全遵照神的旨意的话，这个就是他们应该有的光景，明白吗？所以不要忘记了，那一个圣洁呢是地位的，但是不要忘记，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当你读从2000年读到2000年，当你读整本旧约历史的时候，现在你知道你应该知道怎么样来解释这些历史。因为在神的旨意里面很清楚的，亚当堕落失败了，好像人再也看不到一个怎样做人类的元首，结果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的地位就是亚当的地位。那么以色列人的地位呢，就是如果人没有堕落犯罪以前，那么人应该有的地位，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所以现在很清楚的，你看亚伯拉罕就取代了亚当，以色列人就取代了如果人没有堕落犯罪亚当的族类。那么不要忘记，神当初不是创造那块地吗？ 结果神因着这个缘故，就在因为万地都堕落了嘛，万地都沦陷了，万地都落在恶者的手下，到处都是荆棘，都是吉利，所以现在神要查看，要找出一块地来。为什么？因为要找出一块非常有代表性的地。你只要看见那块地，你就想起神所创造原来的地，明白吗？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亚当下，现在亚伯拉罕是代表亚当的，现在以色列人代表全人类的，现在那个迦南美地是代表当初那块地的，明白吗？如果我们懂得这个故事以后，你就看见是为什么神拣选亚伯拉罕，你现在就懂得创世纪整个的故事，很清楚的。那创世纪在亚伯拉罕身上就是没有儿子，起头就是没有儿子，但是你看见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地上的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你用创世纪的话，创世第一章的话，就是生养众多，不是吗？但是在对亚当来讲，他没有讲，他只讲结果，没有讲过程啊。对亚伯拉罕现在讲过程啊，现在就是说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因为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天上的星那么多。但是问题在这，这不是个很大的讽刺吗？因为亚伯拉罕已经快100岁了，他凭着他天然怎么样也不可能生出以撒来，一点都没有错，这就是生养众多的秘诀，明白吗？所以许多人把生养众多当作一个好像生物的一个基本的定律，没有这件事，没有这件事。你不要以为说你只要符合那个定律，你就能生，没有这件事情。所以现在神让亚伯拉罕学一个功课，他的功课和亚当功课是一模一样的。神对他的命令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是弟兄姊妹，当神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一定要第一要答应他有一块地才可以啊。因为生养众多，什么叫做多呢？要多到一个地步，怎么样？海边沙那么多，才能把地面盖住吗？所以明白吗？这是为什么现在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应许他后裔，而且呢，不光后裔，要应许后裔，那是指说生养众多，但是什么样多叫多呢？遍满地面，制服这地才是多嘛。所以等到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现在问题就是那你需要有一块地才行。那块地什么块地呢？就是迦南美地。所以很清楚，就的地位来说，请大家记得，现在亚伯拉罕的地位就是亚当的，以色列就站在如果人没有堕落的光景里面，那么迦南美地呢，就代表什么？就代表神当初所找的那块地。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当你再读创世纪的时候，那感觉就不完完全就不一样，你就放心说神的永远的旨意根本没有这个失落。但是我们不是讲过怎么样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个秘诀是伊甸园，不是吗？是从中心达到圆周的。所以一开始这个生命就是你就是拿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你怎么长大？你一定要在什么？一定要在伊甸园长大才可以。什么叫伊甸园？伊甸园就是在地好像在天嘛。什么叫伊甸园？伊甸园就是接受天的浇灌嘛。然后你看见，你就要顺从圣灵的水流，你找到金子了，等等找到珍珠了，等等的宝石了。那么弟兄姊妹，很明显的，这是神当初是要叫我们从那里开始。那么你生命长大了以后，这个生命当然就慢到满意到园子的外面去，然后就到遍满地面。所以这是神，这是整个遍满地面的原步骤，神是这样来安排的。但是后来我们才明白，原来金子、宝石跟珍珠是为着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材料。所以如果人类没有堕落的话，那个整个的花园、整个的伊甸园是什么？是新耶路撒冷的根基啊。那么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那神的旨意很清楚，一个是往外扩展，就好像今天传福音一样，但另一方面你要往上生长，要彼此建造才可以，生命要长大才可以，这个教会一定要得到建造啊。所以弟兄姊妹，讲到见证，很明显就是伊甸园慢慢只要往上盖就是见证。但是很可惜，今天教会是平面的，只有伊甸园，每一个人都很属灵，大家今天也读盖恩夫人书，大家也很有的追求，就没有往上盖的。 所以很清楚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是从伊甸园就达到全地的。那么好了，现在我们如果仔细读创世纪，我们已经说过了，神对亚伯拉罕呼召有两次的。第一次神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他所指示的地方去，所以圣经说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需要神来指示他，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当神呼召他，当神要他献以撒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往摩利亚地去，但是呢有很多的山，哪一座山可以献上呢？到我所指示的山上去。结果神所指示那座山是摩利亚山，不光是摩利亚山，也是后来的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非常的清楚啊，这给我们看耶路撒冷所在的地位，就是当初伊甸园的地位。那伊甸园与神有交通，耶路撒冷一面来讲很清楚有神的同在，那么有幔内与神的交通，那就指着圣殿来说。另一方面给我们看见大卫的宝座，基督的权柄来说的。所以如果从这些地方仔细来看，我们就很清楚了，整本的旧约不是讲到进到迦南地吗？整本旧约不是讲到耶路撒冷，不是讲到圣殿吗？非常的清楚的。现在你看见好像慢慢慢慢的就一样一样就把我们已经就打开了。那么同样的，神的话没有收回去，神说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地面。所以不错，神是让以色列人寄养在埃及，因为那个容易长大，因为那里你看没有天灾也没有人祸，尼罗三角洲的确是人类文明最早的摇篮。所以此经过几百年以后，果然现在你看见说以色列人呢，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我们就到了约书亚记了。现在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的时候，不要忘记，如果你如果亚伯拉罕的后裔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沙那么多，他当然就可能遍满地面了。所以现在要紧什么呢？你们进迦南要遍满地面，你看要把整个迦南把它填满了。所以神就告诉以色列人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们的，因为神老早已经答应了，神怎么答应亚伯拉罕，神也怎么样答应你们。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再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你发现创世纪是没有离开神永远的旨意。你看见吗？当初神的旨意，神人堕落了，失败了，但是现在神拣选以色列人，把一个地位给他们，明白吗？借着那个地位能做见证，借那个地位能够教育所有的外邦人，可以做外邦人的光。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神称呼以色列人也称作我的仆人。不过许多时候这个仆人是瞎眼的仆人。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那个对比，你看你很清楚的，就是说在以色列身上神拣选他们，目的是什么？目的就要告诉全人类，如果人没有堕落犯罪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那当然了，约旦河就代表了，就取代了那四条河。所以大概当我们读到这个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或者我们复习创世纪民数记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有这个概念，我想应该就非常非常清楚了。那么好，那这块地不要忘记啊，是万地中的荣耀。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把每一块地都找出来，有一块地有荣耀而可以带上冠冕的，就这块地。所以然后呢，所以这块地第一一定有代表性才可以，对不对？你看到它就好像看到全地一样，这才可以的。所以我们知道的的确确是在万地里面就拣选了这块地。这块地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知，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迦南美地。那么好了，我们没有时间，我们没有办法给弟兄姊妹看见这块地的的确是很有代表性的，不过我们大概很快的稍微的说一下就好了。你知道这块地不管怎么样是在欧洲、亚洲、非洲的中间，是没有疑问的。那么神把它摆的位置很有意思，所以神找了那么块地，他不在非洲找，也不在亚洲找，也不在欧洲找，他就在亚洲、非洲、欧洲、亚洲、非洲、欧洲这个最中间的地方找了这么一块地。所以这块地的一面呢，你能觉得有一点亚洲的味道，然后有一点非洲的影子， 同时呢，你也看到一些亚洲的种族。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不是神给你开一个窗户吗？你光看见那块地，好像你看到全世界一样吗？所以这个不是万地中的荣耀，当然是万地中的荣耀，怎么不是呢？所以非常有意思。今天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知道今天在以色列虽然是弹丸之地啊，但是它那个植物的品种很多很多，有几千种。那如果比起其他的国家来，就的密度来讲，那的的确确没有话说。就以色列，你特别看见那个植物的密度比别的品种特别多，虽然在小小的地方，但是有趣在什么地方？大家如果知道往以色列北边就是西伯利亚或者北边去，那当然它长一些植物不是吗？那个植物呢，一定会慢慢往南展，对，它往散分布，它一定慢慢往南分布嘛。但是很有意思啊，他们只要到了以色列，就不会再往南了。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呢，在以色列，你可以找到一些植物是什么呢？是这个以色列北边的，在叙利亚再往北边，往苏联那个方向，往黑海那个方向，在那个方向你能找到的植物，在以色列可以找到。但是呢，你说我现在决定再往以色列往南走一点，你什么也找不到，稀奇不稀奇？这是非常特别一个特点，这是科学家告诉我们的。好了，那么中国那边草原那边不是有很多的植物吗？所以如果从中边长长长长，那当然就慢慢往西移了。那么很有意思，今天你在以色列，你还是可以找到在中国在中亚那一带许多的植物的品，你能找得到。但是非常有意思，到了以色列已经到了西边的极处了，你不可能再往西走。如果你往西走，你可以走，但你再也找不到一些植物是从中国那边过来的。所以很稀奇，以色列呢可以说是从东方过来，是可以到了西边的极处了。那么不止如此，从地中海那边很多是地中海那一带的那些植物很稀奇，它慢慢往东走，像橄榄当然慢慢往东走，但是请大家记得，到了以色列就完了，你不可能再往东走了。所以以色列可以说到此为止，你若再长不能再长到那里去了。然后非洲植物也这样，非洲你从南找着你可以找到非洲很多的植物，你在以色列也可以找到啊，但你说我现在到叙利亚去，我到以色列北边去，你就找不到。所以现在很明显给我们看，如果是这样的长法的话，那不是告诉我们说在这小小的窗口里面，以色列你什么样的植物都能找得到吗？一点都没有错啊。有的时候在一个河床，这个南边这个河床，同样一个河床，如果是东西向的河床的话，在河床的这一边，河床的这一边，你看见那个植物什么呢？那个植物就是从这个北边来的，然后呢，河上另外一边是从非洲那边过来，所以同样在一个河床上面，河谷里面，一边是非洲的植物，一边是北方的植物，所以这是我们没有意思要在这里讲圣经地理，但是请大家记得，神说他老早做过探子。他在万地里面，他找到了最好的一块地，那块地什么呢？那块地就是应许美地。所以当然，既然他能够代表全地，所以请记得嘛，神当初对亚当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服这地。”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现在他们已经生养众多了，他们是寄居在埃及，生养众多了，现在他们要回到迦南。他们要怎么做呢？要把这样的生命让它布满整个的迦南美地。那制服这地什么意思？当然指着征战来说的。所以当你读到约书亚记，当然讲到属灵的征战，因为凡你脚掌所踏之地，什么意思呢？不要忘记，在你的脚掌还没踏在上面以前，敌人的脚掌已经在上面了。你怎么把他的脚掌挪开，然后把你的脚印放在上面，这个过程就是属灵，这就是征战的过程。所以让我们记得，就在这一卷书里面给我们看见属灵征战的秘诀在什么地方。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属灵的征战，我们就不可能有属灵的产业，明白吗？许多时候你看看，到了礼拜二晚上，如果是祷告聚会的话， 很稀奇啊，平常头都不痛，要聚会前头就开始痛起来，然后平常什么都好，那时候是特别的疲倦，你就觉得哎呀，我最好今天晚上就不去了，反正多一个人，这个我不去也不会，也没有怎么样嘛，是不是？那我也是在该休息，每一个人都喜欢安慰自己，那如果那一天你真的不去了就是不去了，对不对？但如果那一天你靠着圣灵，你说不管如何的艰难，我今天我一定要去，让这个时候你要刚强壮胆，很稀奇啊！你本来拖着疲倦的身体，你觉得今天晚上但是熬不过去了，但一来到波饼聚会，你看大家一祷告，里面就苏醒过来，然后呢你就得出更多的供应，然后你才想说，如果今天你在家里看电视也是白白时间浪费了，但现在因着我的祷告，这个人病得了医治，那个人蒙恩得救，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属灵的征战。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得着属灵的产业，不要忘记，如果我们顺从我们的肉体，体贴我们的肉体，你一定打败仗，一定妥协的嘛。但这里告诉我们说，今天如果我们要得着这块地，乃是需要什么？凡你脚掌所踏之地。好，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这是到了约书亚的时候，那现在我们要问，当时神找到这块地以后，神当然就把这块地给谁呢？就给了亚伯拉罕。那么圣经里有一个形容词，形容这块地是怎么样一块地，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那就是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四章，列王记上第四章，25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十八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所以大家如果读全本圣经，你就知道说有一个形容词是特别讲了什么呢？特别是讲到迦南美地。那么怎么形容迦南美地？是从但到别十八，所以巴不得弟兄姊妹能把这个记住了，从但到别十八。所以如果神是把这块地从但到别十八给亚伯拉罕的话，那请大家记得，那么那块地不只是迦南美地，而且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是从但到别十八。那么但在什么地方？别十八又在什么地方？现在我们需要看第一个讲义的第一张地图，第一张地图。那么很可惜呢，我们右边这个名字都是英文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没有关系，我稍微告诉大家一下，那就是最北边，最北边的在黑门山下 DAN 就是但，那就是但。那别是巴呢，最南边的，你看最南边，这所有地图最南边的一个地名，一个 BEER， 别是巴，是巴，别是巴。所以从但到别示巴呢，那这整块地就是迦南美地。所以圣经特别形容说从但到别示巴。那么现在呢，神把这块地要给亚伯拉罕，但是不要忘记这块地是可以经历的一块地。换一句话说，迦南美地并不像今天的法国一样，法国有的地方阿尔卑斯山太高太高了，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登上阿尔卑斯山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迦南美地它一直刚刚好，神设计的时候它不光是万地中的荣耀，而且呢等到神把这块地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是可以享受，是可以经历的。换一句话说，亚伯拉罕可以一步一脚印可以经过这些地。所以后来你记不记得神对亚伯拉罕怎么说呢？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我把这些地统统赐给你。意思就是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命令，纵横起来走遍这地。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块地不是给你欣赏的，这块地不是给你远远看见，这块地不是给你做写诗的背景的，不是，这块地叫你是能够经历的。为什么？因为迦南美地在新约圣经里面乃是预表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神怎样把迦南美地给亚伯拉罕，神也怎样把基督测不透的丰富给了我们。 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不是一个口号，这不是一个梦，这不是一个很美丽的思想，不是的。一面我们要看见这块地，但是看见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能经历这块地。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蒙恩得救了这么久了，你有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你有没有看见基督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迦南美地是讲的基督差不多的丰富，但是不能是客观的，先是客观的看见，然后一定怎么样，要有主观的经历。所以如果要讲这件事情的话，那么神就呼召了亚伯拉罕，他没有给他抽象的一块地，他没有把法国这块地给他，他没有把中国这块地给他，有长江有黄河。那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今天你要叫亚伯拉罕一个脚一个脚印走遍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在神心目中要找到一块地，那块地不光是万国的荣耀，不光是代表全世界，你只要看见这块地就看见全世界了，明白吗？而且这块地要小的一个地步，精简到一个地步，亚伯拉罕可以一步一脚印的，他可以说我经过了，他可以说我经历了。弟兄姊妹，你远远看见一件事和你经历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到莫斯科的时候，我里面很激动，我就写了封信给我孩子们，我说现在呢，我是从圣经中的米舍来问你们爱。因为每次读到圣经的米舍都指的莫斯科是很遥远的地方，但等到真的有一天我能够在莫斯科的时候，那我写信回去问安的时候，那就告诉你，我这个人已经到了这里。所以慢慢当着你看见克里姆林宫，你才相信蒙古人很厉害呀、啊！你看见吗？他们就是，你知道这个苏俄当初这些人呢，就是被蒙古人一直赶到一个监狱里面，那就是克里姆林啊。到了克里姆林以后，他们就安全了。但是不要忘记，克里姆林就等于不知不觉的蒙古人就把他们围在里面了。所以大家要记得，知道是一件事，明白是一件事，但是你真的看到克里姆林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同样的，今天呢，主不只是把迦南美地给了亚伯拉罕，他要亚伯拉罕一步一脚印的经历迦南美地，对我们也是这样。所以当你读创世纪，当你读这个约书亚记的那个应用非常重要，应用是应用在我们身上。因为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呢，我们不只是欣赏，我们不只是明白，我们不只认识，我们更需要经历。许多基督徒有基本的认识，神学他懂得很，福音真理他懂得很，但在他身上缺少经历。所以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如果是从但到别是巴，他这个是形容词，你明白吗？一面告诉我们说这是迦南美地，但是这个方向已经告诉你了，是怎样从但一步一步到别是巴，每个地方你都经过了，然后你才知道什么叫做迦南美地。凡是只去过但的人，他不认识迦南；凡只是去过别是巴的人，也不认识迦南。只有真正从但走到别是巴的，他才能说我去过迦南，这块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你就是给我全世界几百万的美金，我都不要还这块地。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亚伯拉罕所学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一切都要很实际才可以，你不能够太玄了，太玄了那亚伯拉罕没有那么聪明，亚伯拉罕不是个大哲学家，亚伯拉罕也不是大科学家，亚伯拉罕是很单纯的，是跟随神走信心道路的人。所以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他一步一步的仰望神的带领。等到他们到了迦南地，神告诉他说，你到了，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他才想起来，哦，这个原来就是我一直在，就一直神要带领我终于所到的地方。那么大家如果打开圣经，这个亚伯拉罕第一站是什么地方呢？圣经上说示剑，对不对？示剑。那为什么神把他带到示剑去呢？看看大家这个地图就很清楚了，最北边的是但，最南边的呢是别是巴。这个如果你在这两个中间画一条直线，画一条直线，然后你找到中心点什么地方呢？就是示剑。你看见吗？这个示剑，这个示剑在示罗的上面， 看见了吧？这个或者这样说，那示罗，示罗就是 S H I L O H， 事件呢是 S H E C H E M。到了事件，你看呢、啊？如果从但到别十八的话，你看最中央的地方，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事件。我想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第一站神终于把他带到了事件。为什么神把他带到事件呢？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亚伯拉罕要走遍整个迦南美地以前，神是要开一个窗口让他看见到底迦南美地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意象是很重要，你不能光是有经历，在经历以前一定有看见才可以，一定有认识才可以。所以最开始的时候，你看见吗？他亚伯拉罕就在事件之搭帐篷。但是事件什么意思呢？事件是神的肩膀的意思。那为什么神的肩膀呢？当亚伯拉罕在曼利橡树那里，在那里支搭帐篷，在那里这个建造祭坛的时候，他发现在他眼前呢，有两座山，就好像两个肩膀一样。一座山叫以巴路山，还有一座山呢叫做基利心山。以巴路山在北边，基利心山在南边。所以很明显的，现在亚伯拉罕是在一个山谷的里面，在个山腰的里面。这一边的山叫做以巴路山，这边山叫做基利心山。那么很明显，现在亚伯拉罕他的脸是朝向地中海的，明白吗？往北边有一座山叫做以巴路山，往南边有一座山叫基利心山。那么这两座山所在的地方就叫世界嘛，是肩膀，两个肩膀，你明白吗？所以现在到了世界，你就到了两个肩膀，就到了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很清楚的。那你说以巴路山神的肩膀能对他说什么话呢？这里面有很多的话要说，为什么？很清楚。你看呢、啊，这个以巴路山呢是东西向的山，这个基利心山也是东西向的，明白吗？所以如果今天我坐的位置是这个是这个曼利橡树的话，祭坛在这里的话，我的脸现在是朝向地中海。那么大家看得很清楚啊，这个北边一定在这边，南边一定在这边，因为这边东边这边是西边嘛，对吧？好了，那么现在呢，这两座山都东西向的，明白？东西都这样，从东往西，从东往西的。所以很明显，这边我就看到山坡，这边也看到山坡。那我刚好在山谷里面，所以看到这个两个肩膀很清楚的。那么很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说，因为基利心山的山坡、啊、如果因为它是向着黑门山的，所以黑门的甘露慢慢飘飘飘，自然的就飘到什么基利心山上去。但黑门山的甘露、啊、就可以说布满整个的基利山山坡的时候，你看当然就产出生命啊，所以它一片的翠绿。那么这个以巴路山就不同了，以巴路山因为它是面向撒哈拉大沙漠的，明白吗？埃及那个方向就撒哈拉大沙漠的，所以等到沙漠的风吹过来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植物通通吹焦了。所以在整个的以巴路山上呢，是一片的焦黄，一点的生命也没有，明白不明白？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什么叫但？但就表示说你是在黑门山下，随时随地都有黑门的甘露降在上。那么什么叫别十八？别十八已经很靠近撒哈拉大沙漠了。你知道全世界最大的沙漠就撒哈拉大沙漠，尤其你到了埃及啊，如果你坐飞机的话，你看见一望无际，通通是沙漠，那就是撒哈拉大沙漠。所以到了南地，到了别十八，已经到了那个边缘了。所以大家已经能感觉得到那个沙漠的威胁，而且大家如果去过别十八的话，你知道那一带就是所谓的南地，那真是干旱疲倦无人，干旱疲倦无人之地，一点都没有错。到了那里等于已经快到了沙漠了。所以这是整个的以色列，到今天不要忘记啊，今天以色列领土里面 60% 通通是沙漠，通通是南地。南地什么意思？南地就告诉我们说，南地就告诉我们他已经很靠近，很逼近什么？很逼近撒哈拉大沙漠。所以现在明白吗？如果今天亚伯拉要从但到别十巴要走多少的路？要走160英里的路，从黑门山下一直走到沙漠的边缘，要经过160英里。 但神好像告诉摩西，告诉亚伯拉罕说，在你还没有走这个路以前，我先开个窗户，让你看见什么叫但，什么叫别是吧。虽然在北方是但，虽然在南方是别是吧，但是你只要看基利心山，基利心上面一片的翠绿，就证明什么？你仿佛在但的底下一样。然后以巴路山呢，是一片的焦黄，虽然它离开这个撒哈拉沙漠很远，但是不要忘记它的结果就好像你在哪里叫别是吧生活一样。所以明白吗？从但到别是巴，严格说来是160英里，但是现在神给亚伯拉罕一个镜头，给亚伯拉罕看一个窗户，那一眼就把它看完了。当你看见基利心山，你就看见但；当你看见以巴路山，你就看见别是巴。从但到别是巴，不是一眼就把迦南看完了吗？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在黑门山下才是迦南美地，我们忘记了许多时候神让我们所经历的乃是像南地那样的干旱。神一面把玫瑰给我们，神一面也把玫瑰的刺给我们。我们总以为说玫瑰才是迦南美地，玫瑰的刺不是。所以每次我们为着玫瑰可以赞美神1000次，我们从来没有为着玫瑰的刺感谢主过一次。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弄错了。如果要知道什么叫迦南美地的话，它不是从但到但，不是的，它是从但到别是巴，它从玫瑰到玫瑰的刺，它是从甘露生命到死亡到荒凉。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才明白说为什么神要擦干我们的眼泪。你在但你不会有眼泪的，只有在南地，只有当你经过玫瑰的刺的时候，你才会刺出眼泪来。感谢主，到了那一天主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神老早要告诉亚伯拉罕，你不要对于迦南有太多的憧憬，你太多的幻想。迦南美地是一步一脚印，神已经把这个美地赐给我们，所以神已经把应许美地赐给我们。所以你的丈夫是定做的，你的妻子是定做的，你的儿女是定做的，连你的老板都是定做的。你不要说为什么这个老板这样那样，我根本没办法生存。弟兄姊妹，不要弄错，你所有的老板都是神替你定做的，因为神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感谢主，今天主是把迦南美地赐给我们。所以千万有的人千万不能说我受不了，怎么会受不了？在迦南美地有受不了的时候吗？但是不要忘记，迦南美地的的确确有干旱的时候，的确有荒凉的时候。所以现在很清楚的，神是把一个很清楚的事实摆在我们的眼前。今天主把迦南美地赐给我们，不要忘记它是从但一直到别是巴的。但是请记得，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所看见的不够清楚，这个图画不够清楚。为什么？因为他往以巴路山看是一片枯黄，什么也没有。然后呢，这个基利心山是一片翠绿，如此而已。那现在呢，因为他没有儿子，所以他和撒拉呢就是两个人，一个他一个撒拉，撒拉就是他，就是如此而已，别的都没有了，明白吗？但是现在呢，神告诉摩西说，等到以色列人再进到迦南，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一定要到示剑去。你看见没？这件很重要。那么这个命令在什么地方？这个命令在什么？在申命记里面。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弟兄姊妹。等到以色列人现在进到迦南，要怎么做？他一定要根据什么？根据摩西写下来的话。摩西写下来面的话里面有一句话说什么？你们进到迦南以后，不要忘记，你们要到示剑去。亚伯拉罕的第一站应该是你们的第一站，不过现在有一点不一样了。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等到你们再进迦南的时候，你们有12个支派了，不是吗？好，如果有12个支派的话，现在你们要做一件事。为什么？把6个支派6个支派把它分开，让6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然后让6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上。那做什么？要叫他们宣告啊，宣告一件事情。那么当你站在一片枯黄的那个以巴路山上，你能宣布什么？圣经说你要宣布咒诅， 那么在那个整个基利心上一片翠绿的上面，你能宣布什么？所以就像圣经说，你要宣布祝福啊，所以明白吗？那么非常有意思，我们去过这个，去过世间，也看见过这两座山，果然这边是光秃秃，这边的确是一片翠绿的。那么最稀奇的就是说那个音响设备很好啊。如果在这边六个支派往那边喊，这个六个支派往那边喊，那你能想象到这个整个的回荡，这个谷中的回荡，那个非常的雄伟的。所以很明显，他们的宣告是他们的见证，不是吗？所以很清楚啊，现在呢，到了什么时候？到了摩西那个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呢，神说你要这样做。那么这个在什么经，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那就是啊，《申命记》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第十一章第二十六节。看呢，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神，就必受祸。然后二十九节，极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那这些都是摩西写下来的、哦、所以现在你看见约书亚他们就要遵从这些话了，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上。为什么呢？因为基利心山是一片翠绿嘛，我们刚才说过了，刚好是他承受的是什么？是黑门的甘露。将咒诅的话呢陈明在以巴路山上。为什么咒诅呢？因为很明显以巴路山是一片的枯黄。好，我们再看二十七章十一节，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然后呢，十三节，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一个宣布祝福，一个宣布咒诅。为什么祝福呢？因为一片的生翠绿，那个生命的甘，那个甘露是从黑门山来的。那另一方面呢，为什么咒诅呢？因为就给我们看见好像到了撒哈拉大沙漠一样。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到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那么那个事件呢，那个整个的那个图画，神的肩膀的图画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了，很清楚的。所以不要忘记，等到约书亚记完的时候，结束的时候，我们要问他们得到产业以后，他们应该在哪里聚集啊？他们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聚集的，什么地方呢？也就是世界。所以不要忘记，整个约书亚记的结束是结束在哪里？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上。那所以很清楚的，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第一战，应该就是以色列的第一战，也是他最后的一战。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肩膀，神的肩膀告诉我们什么？从但到别是吧。但是不止如此，大家如果仔细读神，你后来慢慢就明白过来，是不是？你看见大祭司啊来到神面前，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胸里面有十二块宝石，就是等于怀着所有以色列百姓来到神面前。所以这是预表基督，基督是怀着我们来到他面前。但你有没有注意到大祭司的肩膀上啊，这边是六个支派，这边也是六个支派。所以现在这幅图画是非常非常清楚了，是等到你看见六个支派，神的那个肩膀啊就显得格外的清楚。所以亚伯拉罕看见事件是看见了，还是不够清楚，因为什么？他没有后裔。但是如果他相信的话，他就知道说六个支派在这里，六个支派在那里。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就是神的肩膀一个完全的启示。但是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这幅图画最清楚最清楚。我相信说等到以色列人他们一起聚集在耶路撒冷，聚集在世界，然后他们宣布祝福跟咒诅的时候，那如果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活着，他一面要感谢神说，神啊，你的应许终于成就了， 当初我看见这两座山，只看见从但到别什么，但是我看不见但到别什么背后能够产生这么十二个支派，然后能产生这样的一个见证。而且等到看见这个十六个支派，这个六个支派，现在我看见这里不光是世界，这里的确是神的肩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启示，第一个地方把他带到哪里，就带到世界去。好，我想这个我们印象应该够深刻了。所以开始呢是看一眼，开始呢是启示，开始呢是认识。对于基督这么多丰富，我们要看见，我们要得着启示，我们要明白，我们要认识。但是慢慢慢慢随着生命的长大，你看见圣灵就有一步一步的带领。那么你还记得刚开始亚伯拉罕进迦南的时候，神明明告诉他你要离开本族，结果他把谁带着？把他的这个侄儿呢，就是罗德带着。那一面来讲是走信心的道路，但另一面来讲呢，万一有真的事情发生怎么办呢？因为到底他没有儿子啊。所以我不知道亚伯拉罕怎么想，也许他可能想说，我已经快75岁了，如果今天我没有儿子，走在路上，如果真的像圣经所说的离开父家，也离开本地本族，那么好了，罗德也不能带，那我一个人，那万一中风了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到中风的话，你总得要觉得有个拐杖总是好一点嘛。所以你看见吗？亚伯拉罕还是带着罗德走。你不要笑亚伯拉罕，我们都是亚伯拉罕。许多时候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是带着罗德走。我还记得我的女儿，她小的时候一定她没有安全感，所以一天到晚拿着片尿片在身上。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好了，睡着了，半夜她醒过来，她东摸西摸就要抓那边尿片，一抓了以后，她一抓到她就睡着了。所以亚伯拉罕呢，他是跟随主，神不错，他也是到先是从事件开始。但是不要忘记啊，他到底走信心的道路，他到底还是把尿片带着。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神一定要断他的奶才可以，所以一定要做断奶的工作。所以后来大家还记得吗？结果呢，他就和谁罗德就分手了。罗德往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走，他当然就慢慢就往北移动了，所以很可能就到了以巴路山的山顶。因为以巴路山呢是整个这个迦南美地最中央山脉里面最高的一个点，那么也可能只有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看见东往西往南往北。所以到那个时候呢，你就看见神呢就把亚伯拉罕就带到一个地方，然后圣经呢就告诉我们说，神就对这个亚伯拉罕说，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所以那个一定是最高的地方，否则的话你看不见，一个东西挡着的嘛。东西南北看见，凡你所看见的一切的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那弟兄姊妹，现在不是光开一张的窗口，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只读一点点的圣经，我们好像明白了一点，或者听到神给我们开了一扇的窗口。但是许多时候神断奶了以后，神断了我们奶以后，我们学了一些功课以后，你看你现在我们眼睛明亮，现在神真的叫我们往东往西往南往北，凡是我们所看见，神说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然后下面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海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为什么那样多呢，弟兄姊妹？因为神怎么对亚当说你要生养众多，神对亚伯拉罕说同样的话。因为神的旨意从来没有，神永远的旨意从来没有放松过。然后下面十七节，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所以明白吗？什么叫做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呢？你不光看见，你不光得到启示了，现在要经历这个地到底何等的丰富。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当你读完了这个约书亚记，等特别24章，神自己回忆过去的事，然后他亲自告诉我们说，神带着亚伯拉罕走遍了迦南各地。这是你读创世纪读不出来的。但是呢，你一读到约书亚记24章，很清楚的，亚伯拉罕迦南美地每一寸的土地他都踩过了，每个地方他都去过了。为什么？ 因为只有这样他能够经历那个基督那测不得的丰富，你才能够知道说迦南美地有多深，才知道有多高，才知道有多宽，才知道有才你这样才你才能够明白。那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长过高深。那众圣徒不要忘记，就指着众子来说的，本来是独生子，只有神爱世人是独生子，现在呢他那个引现在神的儿子呢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有了众圣徒了。所以现在呢你看见不是亚伯拉罕的故事，是亚伯拉罕子孙的故事。所以现在你看见亚伯拉罕的经历就是他子孙的经历，不过一个是个人的，一个是团体的。但有一件事要记得，团体的经历教会的经历永远脱离不开基督的经历或者个人的经历，是不可能的，两个完全绑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亚伯拉罕经历什么，他的后裔也经历什么，因为这块地是赐给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应该有经历，然后也赐给他的子孙，他的子孙当然也有经历。那么他的子孙怎么经历的，就是约书亚书告诉我们，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所以亚伯拉罕身上是纵横走遍这地，那么到了亚伯拉罕子孙身上是什么呢，是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你的。所以你看这个前后是完全一致的，你读了后面你明白的前面，你就能够解释后面。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我很快的稍微提一下，这个只提一下就好了。那我们都知道说，等到亚伯拉罕，等到神给他看见神的旨意要把这块地给他的后裔以后，那么现在呢亚伯拉罕不再跟随羊群了，现在是羊群来跟随他，而他呢乃是跟随神的拦阻。所以现在慢慢他的脚步就往别十八走了，但到别十八以前，往南走以前呢，一定要在哪里停一停呢？在希伯伦停一停。那希伯伦什么意思呢？希伯伦就是神的交通。那最早事件是神的肩膀，你看见神把窗户给他看一看，这就是将来你所要经历的。神要把这，所以不要忘记，神好像把将来已经为我们打开了。我们一生不要忘记，就是神所给我们的这个东西。好了，那慢慢我们生命长大，慢慢的我们就越来越清楚了，不只是看见，而且慢慢也经历。好了，所以很自然的他的脚踪是现在是受什么呢？受神旨意的支配，所以慢慢就往南移。那么所以呢应该是从希伯伦呢，那最后呢就到了别十八。那么这样的话呢，从但到别十八，那慢慢就可以完成神的旨意。所以照着亚伯拉罕的心中，他很明显的是从慢慢往南移，先到希伯伦，然后才到别十八。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完成了神所托付给他的。那么就在他在希伯伦的时候，那么他听说一个消息，他的侄儿呢，就罗德就被掳去了。那么那个时候啊，大家记得，如果亚伯拉罕不是与神交通的话，所以很稀奇啊，一个人反应有怎么样的反应，就看他那个时候有没有和主有交通。如果你和主的交通是十万八千里，那你有另外一种反应。如果你真的与主有亲密的交通的话，你看你的反应不一样。如果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与神交通，他一听说亚伯拉罕的侄，一听说以这个侄儿被掳，你看他的反应就不同。如果是平常的话，因为到底啊，我们叫罗德是叫亚伯拉罕伤过心的，所以每次想着亚伯拉罕呢，每次想着罗德，亚伯拉罕一定摇头的。所以这回呢，如果亚伯拉罕被掳去啊，那亚伯拉罕应该说活该啊，让他好好学功课，他还年轻嘛，让他学个功课就好了。但是不是，弟兄姊妹，很稀奇，亚伯拉罕因着与主交通，他有一种本能，一个爱弟兄的本能。他不分青红皂白，他也没有坐下来好好计算，他就带了318个人去追敌人去了。他没有想到敌人他是个常胜军，也是个远征军，是从幼发拉底河那边过来的，而且里面其中有亚巴比伦王，也有以兰王，这不得了，这就是后来巴比伦跟波斯大军以的大军一样。所以他如果好好坐下来想一想的话，那这个根本等于鸡蛋碰石头，是不是？所以你只要追过去没有多久一定是打败仗的。 但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啊，他只想到哎弟兄什么代价都可以付，所以318个人就追敌人了，他起头不害怕，明白吗？等到后来痛定就思痛，就开始怕起来，所以等到15章回来，神告诉他你不要怕，证明他那个时候发抖啊，证明他真的怕得发抖。为什么呢？他想想看，我这个318个人，我怎么可能抵挡敌人呢？那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撒旦呢是用罗德来做诱饵，撒旦不在乎罗德，因为罗德没有亮光的嘛，反正就跟着舅舅到哪里就到哪里，是教友一样，对不对？是个传统的基督徒嘛，因为妈妈去做礼拜我也去做礼拜，那么因为家里去聚我也去聚会，这就罗德了，没有光的。所以你看见呢，撒旦呢对于罗德不是太有兴趣，但对亚伯拉有兴趣，明白吗？那现在他知道你把亚伯拉领回伊弗拉底那边是办不到的，对不对？但是起码他可以，你爱弟兄不是吗？好，爱弟兄，你既然爱弟兄，那么这个罗德是诱饵啊，所以罗德呢很容易就把罗用做诱饵，那么如果不知不觉的话呢，就把他带回到伊弗拉底那边去。所以撒旦是处心积虑的要得着什么？得着亚伯拉，让他回去。所以那一次幸好他碰到了撒勒王，就是麦基洗德。麦基洗德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现在他才明白过来啊，如果不神出来干预的话，他真的鸡蛋碰石头啊。不要说罗德已经被掳到犹法拉底那边去，连他自己都已经过去了，所以是神自己在那里拦阻他。所以他忽然眼睛开启了，他表面上以为是四王跟五王的战争，他后来才明白，原来这是第一次耶路撒冷跟巴比伦的对抗。现在如果你是在耶路撒冷阵营，你看见吗？神至高的神就要把仇敌交在你的手里，所以神当然要保护亚伯拉罕，神当然不会让亚伯拉罕糊里糊涂的就回去。他因为爱弟兄爱糊涂，你看见吗？爱总是叫人糊涂的，爱从来不计算代价的。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的一件事，圣经说他是追敌人一直追到蛋，他从来没有想到到蛋呢，他从来没有想到说现在我要长进，现在我要经历基督这么的丰富。那从蛋到别是吧，那现在我慢慢往南移，那什么时候我从到了蛋呢？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到蛋，但是他只是爱弟兄啊，他根本没有字典里面没有想到这样，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因为爱弟兄的爱，他不知不觉的就到了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难处在哪里？我们讲了太多的道，我们讲了太多迦南地的丰富，讲到基督彻不的丰富，把它变成一个很玄的道理，我们忘记了从但到别是吧怎么经历的。感谢主，后面这一段我们知道是亚伯拉罕怎么样慢慢的到了希伯伦，那因着与神有交通，所以才会有这一段故事嘛，然后最后才搬到哪？才搬到别是吧。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等到亚伯拉罕真的献完以撒回来以后，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亚伯拉罕和以撒就回到了别是吧，就住下来了，明白吗？等到亚伯拉罕住在别是吧，有一件事你可以知道，的的确迦南美地从但到别是吧他都经历了，而且经历但的时候不知不觉的，他从来没有计划，他只知道爱弟兄，他没有想到爱弟兄就是经历但，他从来没有把这两个连在一起的。所以最后我们可以说，的的确亚伯拉罕是从但一直走到别是吧。但是问题在这里，别是吧是可以访问的，别是吧是不能住的。人可以住在但，因为一天到晚都是黑门的甘露，但如果有一天你能够住在南地，我们最近有一班弟兄姊妹到过以色列，尤其去过南地，你如果真的去过南地，你知道南地不是人能住的，而且南地啊，人能住的部分是别是吧，别是吧再往南圣经就没有再提了，因为它根本不是人可以住的地方。但是问题在这里，等到这个加勒的女儿过门的时候，她向父亲要什么？她说，你既然把我放在南地，你既然把这个做让我做产业的话，就求你把上权跟下权赐给我。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在沙漠的地方， 干旱无人疲倦之地，你才觉得水的可贵。你从来不知道圣灵有多重要，你从来不知道说圣灵所开的江河是对我们来说何等的重要。等到一直等到神把你放在沙漠，放在南地，但是感谢主，你为什么能够住在但呢？所以那一次啊，这个但这个以这个谁啊？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大概呢，这个什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以撒呢，他生的时候是在南地生的，然后如果你仔细读他的故事，差不多100年他都在南地。所以你想想看，等到利伯家嫁给这个以撒以后，不要忘记啊，他的世界那是沙漠世界。所以有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实在说来呢，利伯家是沙漠皇后，或者是野地的皇后，因为他的的确确在那里就把雅各带大，把以扫带大的。但是不要忘记，亚伯拉罕到了别十巴，到了属灵的高峰，因为他可以住下来了。以撒他的高峰也是在别十巴，雅各的高峰也是在别十巴。所以从但到别十巴给我们看，这是个成长的路，到了别十巴我们就成熟了。所以现在明白吗？我们为什么你看见主今天不止给了我们这块地，主也把那条路给了我们。所以从事件一直最后能够住在别十巴，不要忘记那个代表什么，代表亚伯兰成长的路，也代表以撒成长的路，也代表雅各成长的路。所以这个多多少少有一点的小影，让我们看到说在亚伯拉罕身上是怎么回事。所以那块地是赐给亚伯拉罕的，但是不要忘记也赐给亚伯拉罕子孙的。所以现在呢，400年之久，神就把以色列人就寄养在尼罗三角洲。那因为风和日丽，所以然后你就看见那个人的这个，所以就看见慢慢没有多久，以色列人就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但是这么多的生命，这么丰满的生命，是为着什么？要为着遍满地面，是为着制服这地的。所以现在神在他们身上有个使命，不只把他们带到了迦南门口，也要告诉他们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统统要赐给你们。好，所以我们稍微做了一点的复习，我们就知道说现在呢是已经到了400年以后。现在呢不光那块地还是那块地，所以他们就回到了那块地，他们就在迦南地的门口。那么现在呢，等到约书亚记呢从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400年以后，你看见现在呢以色列人他们也要经历他们的先祖所经历。那么既然他们要经历先祖所经历的，所以整个约书亚书的解释是在创世纪。因为你一定要从雅各与要报这个与这个亚一定要从亚伯拉罕的经历里面来看他们的经历，我想一切就变成非常非常清楚了。好了，我们读到约书亚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我们就看见神就对约书亚说，现在你们可以过河了。所以他们等在摩亚平原里已经等了好久，这是他们第41站。那么到了迦南呢，就到了42站，就到安息了。现在他们多少，他们可以说一直在那里，在那个门口，就一直呢是在就在那个迦南的门口。那么然后你读到前面几章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神怎样预备他们，然后呢就要过这个约旦河。那么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过约旦河那天是正月10号，那过4天以后呢就是逾越节了，明白吗？所以正月10号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正月10号是每一家都应该把逾越节羔羊预备好。那你怎么知道它有没有瑕疵呢？就用4天的时间，有的人就用棍拿来就把它的毛揭开，然后看它里面有没有斑点，有没有癣，如果有选的话那就不合格了，那么这个就不行。所以真正的一个无瑕疵的羔羊，你真的要庆祝逾越节的话，真的要吃无酵饼，真的要庆祝无酵节的话，那么请记得是 十四号那一天，但是前四天他们就需要准备好了。所以很稀奇，一点不是偶然的。他们过约旦河那一天刚好是什么？刚好是正月十日。所以意思就是在住棚，在盖做逾越节这几天，那么神在他们身上要做一些的工作。那这些的工作呢，不要忘记，就和这个以色列人在正月十号到正月十四号那天所做的一样，要看到底这个羔羊是有没有瑕疵。所以我们的主就在正月十号那天进耶路撒冷，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四天钉十字架前四天，你看见他们就到处要找主耶稣的毛病。最后呢，比拉多三次就代表大众宣世界宣告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无瑕疵的羔羊，这一点很重要的。那么好了，现在呢，他们在旷野里面也庆祝逾越节，但是现在呢，是他们在迦南美地的第一个逾越节。但是在这个以前呢，你看见他们已经预备好了。所以起头呢，他们从石亭出发，石亭呢可以说是他们第41站。现在到了河边，没有多久以后他们就要过河了。不过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刚好河涨满了两岸，所以严格说来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那个时候啊，可以说迦南人不必担心，因为敌人不会过来的。因为如果河涨满两岸的话呢，可以说敌人没有可能能够过来。所以没有想到就在那个时候呢，就叫完完全全叫那个所有迦南的敌人想也没有想到，这个以色列人果然过了约旦河。那么在过约旦河以前呢，那么那个故事就是第一章跟第二章跟第三章的故事。那么像这个探子的故事，等一等我们会回过头，我们暂时呢就把它跳过去。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这所有的故事呢是在约旦河平原那里开始的。那么这是非常重要，为什么一开始就讲到约旦河呢？因为约旦河是代表那四条河的。这个约旦河呢，现在这个约旦河呢是从哪里发源呢？从黑门山发源。这黑门山在圣经里面永远代表属天的地位来说的。那么大家如果记得启示录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水啊，是从神的宝座上流下来。那个从上面流下来的时候，那么神的宝座当然是属天的位置，那么从那里呢就一直就流下来。所以现在可以知道说，今天约旦河的河流就代替了那个四条河。因为我们要记得那个四条河呢是有水从伊甸里出来，然后分成四条。那么如果你顺着水流，你可以找到金子，可以找到珍珠，可以找到宝石等等等等。那么但是到了以色列，到了神拣选这块地的时候，那么现在很明显只有一道河流。所以当他们还没有过约旦河以前，他们已经看见一幅图画，这一幅图画应该就是伊甸园的图画。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你看见现在眼前的约旦河，你应该想起伊甸园里面的四条河，而不要忘记这条河是源，它的最发源的地方在哪里呢？发源的地方是黑门山。原来黑门山他们的终年积雪，这个雪融化了以后，然后水就往下流了，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约旦河的上游。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所有这个生命的水呢，是远远是从哪里发源的呢？是从神的宝座发源的。那么然后你如果读这个读伊甸园的故事呢，也是这样。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呢所有当你进迦南地的情形，就叫你小就知道说，这块地就是神当初赐给亚当那块地，这代表那块地。现在这条河就代表了那四条河。所以这条河有两端，对不对？一端是升天那一端，一天呢在地上的这一端，因为在下游嘛，最下游这个地方。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启示在出埃在在什么地方，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受圣灵的浸，那特别是指着五旬节跟哥尼流家的时候用了圣灵的浸这个字。那同时呢也讲浇灌，圣灵的浇灌。那么除了这两次之外，别的地方讲到圣灵的能彰显圣灵的经历的时候，再也没有用这个词，没有用圣灵的浇灌，也没有圣灵的浸。 那原来很清楚的，因为主明明告诉我们说，将你知道要从人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五旬节那一天呢，你看活水的江河从天上开始发源，然后从那天开始，你要五旬节就降下来，所以那个活水用活水的江河呢，就一直就流到地上，一直到今天已经2000多年了。那么要记得，等到这个活水的江河把天跟地连在一起的时候，在地的这一边，当你接受这个水的时候，就是叫做浸，受圣灵的浸。但是呢，在天上那一部分，因为把那个水倾倒下来，所以叫做浇灌。所以主要讲的圣灵的浇灌是讲到天的那一端，讲到受浸是讲的地的这一端。所以非常有意思的，你每一刚开始你就看见主耶稣他一定要到约旦河受浸。那为什么主耶稣到约旦河受浸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因为那里很明显的给我，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个就是将来主耶稣这个人所受的浸不过是约旦河的水，但是有一天的主耶稣来要用圣灵给人施浸。那圣灵怎么给人施浸呢？圣灵的施浸一定要从天上发源才可以。所以到了五旬节那一天，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水，圣灵的水流呢，从黑门山从天上就开始发源了，圣灵就浇灌下来了。那么到了地上，有一般的人，无论是哥尼流家的人，无论是在五旬节的人，他们就都就经历的那个活水的江河，所以他们都被浸成功做一个身体。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里用这两个词。那不要忘记，这个两个词的背后很明显就是那个约旦河所给我们看见的那幅的图画。那现在有趣在这里，我们的主当他开始工作的时候，最早的工作是在约旦河，他最早的工作是在死海旁边。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和我们的主整个工作的方向有关系。最后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为什么要到死海附近呢？因为死海乃是人类地球上最低洼的地方，这就象征说人堕落到不能够再低的地步。所以神的工作，主的工作是一定从死海边开始的。那么大家记不记得，等到那个时候他要受浸的时候，这个施洗约翰说不可以，但是主耶稣说你暂且许我。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的主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这个讯息跟约书亚刚好是连在一起的。为什么？因为旧约的约书亚，如果这个希伯来文的约书亚把它分希腊文的话，就叫耶稣；如果把希腊文的耶稣要把它翻成希伯来文的话，就是约书亚。所以当我们的主受浸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他就是告诉全世界说，我就是比约书亚更大的那一位。几千年前是约书亚带领着百姓从约旦河上来的，那现在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终于来到这个世界，他天为他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是他从约旦河上来，天为他开了，他要带所有相信蒙恩得救的人就进到迦南的美地。不要忘记，凡是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也是我们应该经历的。所以从现在开始，弟兄姊妹，我们所经历乃是基督差不多的丰富。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开始很重要。开始怎么开始？是约书亚开始，没有约书亚，没有百姓跟着他后面，就没有迦南美地这件事。所以讲到约书亚记，从约书亚开始。但是不要忘记，约书亚只是一个小影，约书亚只是个影子。那真正的实体什么？有一天主耶稣果然从约旦河上来，那么弟兄姊妹，大家眼睛就明亮了。这个人不叫耶稣吗？耶稣不就是约书亚吗？一个字吗？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吗？他看见果然天开了，那么按理来讲应该有许多人和他一起上来，我们就和他跟他一起上来啊。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当我们受浸的时候，我们乃是和我们的主一起上来的。我们一起上来，结果到什么地方去？到了迦南美地。所以摆在我们面前那个基督赐福的丰富，就是我们凡脚掌所踏之地都要经历的，都应该是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非常非常具体的事。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约旦河边，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摩亚的平原。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发现非常有意思的，就在约旦河的下游，就在这个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 你知道在那个地方发生了几件事吗？很有意思，摩西在这里被埋葬了，就在这里，人也再也找不到他了。所以摩西最多是把人带到约旦河，但是没有过约旦河，最多只能带着边界，不能进到迦南。因为摩西代表是律法，律法永远不能把我们带到迦南。约书亚是代表恩典，所以只有恩典可以带领我们进入迦南地。所以毫无疑问的，我们叫摩西一定要埋葬在哪里？埋葬在约旦河的这一边。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地方也就是那一带的平原，就是约旦河下游的地方。你看见摩西埋在那里，不要忘记以利亚在这里升天的，然后主耶稣在那里从水里上来。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里的约旦河的水是一直连到什么？一直连到黑门山上的。所以等到有一天你看见主在变化山上变化形象的时候，你看见三个人物，一个是主耶稣，一个是以利亚，还有一个呢就是摩西。所以现在你很清楚，一个在头，一个在尾，那个中间呢就是那个约旦河所代表。而约旦河实在说来，它是代表性，它不是象征性，它所代表的就是伊甸园里面的四条河。然后我们怎么样接受它的浇灌，然后这一条圣灵的活水的江河怎么样把天跟地实在的联合在一起。你说也摩西亚伯拉，你说摩西以利亚，他们在天上，他们也在地上，他们在地上，他们也在天上。所以你读到他们在地上的故事，你也读到他们在变化山上的故事。所以现在大家就明白为什么圣经讲的圣灵的浸跟受水浸是连在一起的。明明我们的主受水的浸，然后现在约翰告诉我们说，很清楚的，圣灵只是给约翰看见说，他不止，就是说我今天给他解鞋配都不，鞋带都不配，他来是要把圣灵的浸带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想很清楚，当你读完这一段，你现在就知道说，当他们还没有过迦南美，还没有进到约旦河以前，那你先认识约旦河，你就知道说，约旦河也好，地也好，亚伯拉罕也好，耶路撒冷也好，你不要忘记，你怎么样读，你都不会离开当时那幅图画，就是最早最早的图画。那么并不是因为人堕落以后，神的旨意就被推翻了，你看见神继续要完成他的旨意。不过现在呢，神是拣选以色列人，把他们摆在一个地位上，摆了2000多年，然后等到主耶稣真的来到的时候就不同了。然后那个时候他拣选我们，是用生命生了我们，所以不再是地位的，是因为我们有了生命，神自然就把我们放在那个地位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里外就完全一致了。所以这个就跟神整个的计划和他旨意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好，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那么下面接下来的呢，就是终于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就过了约旦河。那过约旦河的时候呢，大家记得他们是把12块的石头呢搬到基甲去，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把12块石头呢，本来是经过约旦河，是约旦河水里面的石头，然后从那里面就把它搬过来。那么约书亚做另外一个动作，他又把12块石头呢就埋在水里面。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他们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就像那12块石头一样被埋在约旦河的水里面。但是呢，后来有12块石头从河里面又搬到基甲去，那是指的什么？埋下去就指的死亡，那么搬到这个基甲去就指着复活来说。所以你看，很明显的，现在等到以色列人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把自己就埋在世界里面，就好像当时他们过红海的时候是把世界埋在水里面，世界和埃及埋在水里面，那么然后他们就过了红海。那么同样的，现在呢是把自己埋在水里面，然后呢从今以后 如从今以后呢，那么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这个是一幅很清楚很清楚的话。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以色列人呢是过两道河的，但是非利士人呢是从埃及长驱直入，一直没有经过两道河就到了迦南。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代表属灵的假冒，表面上很像，但到底是不是以色列人，你就看有没有经过这两道的水。一道就是世界有没有丢在后面，第二他的自己有没有被埋在水里面。所以这两道水都代表十字架很深很深的工作。那么好了，他们终于呢就来到了约旦河这一边。那么等到到了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以后，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约旦河西的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不再有胆气。这对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么这里讲的亚摩利人也讲到迦南人。那请大家记得，这亚摩利人跟迦南人是一样种族的人，也是一样宗教一样文化的人。不过住在山地的我们称他做亚摩利人，住在海边的我们称他做迦南人。所以这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到，所以不要忘，他们都是同样的一般人，都是拜偶像的，都是拜巴利的。所以圣经说，约旦河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结果呢他们的心就消化了，他们不再有胆气，所以很自然他们就躲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就聚集在基甲。那么等一等呢，我们就过了四天以后，他们就庆祝第一个逾越节。因为他们在旷野也没经过，但在迦南里他们从来没有庆祝过第一个逾越节。那么庆祝第一个逾越节证明什么？告诉我们说，所有他们后来在迦南地的生活的根基是从那里开始的。如果没有逾越节就没有旷野，没有经过旷野就没有到迦南。所以所有后来迦南的经历，他们整个的根基都是根据逾越节。翻成新约的话来说，如果今天我们能想尽所有基督差不多的丰富，有一个基本的根基，就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成的。所以不要忘记，第一件事情是一定要过逾越节。但是不要忘记，逾越节当然是客观的了，意思就是说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死了，所以呢今天我们是为着那个为我们死的而活。那么所以呢，他们终于到了迦南地，他们终于进入第一个逾越节。那现在问题就是，不是光是纪念逾越节这个故事，也给我们看见现在神在以色列人身上做了何等的工作。他们再活着不是为着自己活，所有的长子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逾越节羔羊为他们死，所以他们每一个人活着都是为着这些无辜的羔羊而活着。我们也是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进到迦南，弟兄姊妹要记得主为我们死，所以呢我们今天不再为自己活，我们乃是为着那位替我们主为我们而死的主而活。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也不必纪念主，我们也庆祝逾越节。但有一件事要知道，在逾越节以前有四天要证明说这逾越节是没有瑕疵的。所以如果羔羊是没有瑕疵的，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活是应该是没有教的生活。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应该是那个结果才对，是不是？那么因为这个缘故，那么现在你怎么知道这些人是没有，意思就是说今天逾越节的羔羊是没有瑕疵的。那么等到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就是他们庆祝无酵节的时候，除酵节的时候。那么当他们过除酵节，就表示在他们中间找不到酵，所以这是主观的，很清楚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是不是为什么刚好神就选定他们在正月十号那天过约旦河？那么然后呢，过了约旦河以后，现在神在他们身上要做一件事，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因为你知道说，等到虽然你进来，这个敌人躲在山里面不敢出来没有错，但他随时蠢蠢欲动的，随时他找的机会一定要攻打你的。 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应该保持最完美的完满的完美，就应该要保持最完全的实力。他不能够叫他整个的实力是这个征战的实力稍微差一点点都不可以，所以一定要保持他们最佳的状态。但是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神对约书亚怎么说呢？你要去找火石刀，那火石刀就代表十字架的工作，要为他们每一个人行割礼。那么想想看，大家都记得这个，都记得雅各的儿子就是利未跟西缅的故事。那个时候他就用计啊，就和敌人谈判，谈判然后就说好了，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妹给你，但有一个条件，如果真的要这样做的话，那么你们所有男丁通通要受隔离。那就在他们疼痛的时候，你看见他们就过去击杀他们。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要征战的话，你一定要保持最佳的战力，你才能够一步一脚印，你才能够把你脚掌所踏之地就可以那打下来。但是现在呢，神要教导约书亚和所有的百姓一个功课，征战不是他们的，明白吗？就在敌人环伺的时候，就在敌人在周围的时候，他们应该保持最旺盛的战斗力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他们愿意接受火石刀的工作，所以让火石刀在他身上滚去他们的肉体，换一句话说，就在他们身上就做了隔离的工作。那么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因为十字架要除去我们的肉体。那么这样要记得，这个就和过第一个逾越节有关系，因为刚好正月十号过了，与过了这个约旦河，那就表示这几天就证明说到底羔羊有没有瑕疵。那么就是因为羔羊没有瑕疵，所以才没有叫啊。那在我们身上没有叫，就是因为我们的主是没有罪的。那如果在我们身上主是没有罪的，那在我们身上肉体是应该要除去的。那如果肉体除去的话，就在大家疼痛哀痛的时候，那么是不是敌人如果忽然临到，那么不是不堪一击吗？但是感谢主，一开始圣灵就给我们看见属灵的征战，这个战场征战是怎么打的。从第一天开始，什么时候软弱了，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刚强的时候。所以呢，这就是当你读到前面三章的时候，看到前面几章的时候，你看你在他们真正要征战以前，结果呢，你看就在他们庆祝逾越节以前，结果你知道以色列全体男丁上下他们都受了隔离。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让十字架的火石刀在我们身上除去我们的肉体。那弟兄姊妹，因为你知道在整个属灵的征战里面，肉体是个很大很大的拦阻。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我们大概已经有半个钟的休息，以后我们再回来，我们低头简单祷告。